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我刚才早一点进来的时候，哇，真的是听到弟兄姐妹这样子为我们的下一代神能够兴起，我们在更年轻的世代能够起来为神国的这个宣教福音的工作来真的是来兴起发光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也谢谢敏发弟兄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分享。我跟我太太在七月中的时候，再过差不多两个礼拜就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会去一趟中东的三个国家，约旦、黎巴嫩跟土耳其，有一个访宣的行程。我在大概一年多以前吧，曾经有在早祷会的平台曾经有分享过一次神对我们的呼召。那我这边只是一个很快的一个 overview。那神对我们的呼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一个10至40至窗的这个 10-40 window 里面的未得之名开始。那在这个10至40至窗里面呢，最主要的是有三大的宗教。那其中一个是印度教，或是以印度教为主的佛教。那再来就是伊斯兰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图表上面这个画斜杠的这个从中亚从中国的西北到中亚到中东，一直到非洲的北边，全部都是伊斯兰教的领域哈。那看这张图的话，就更容易看得懂。你看这上面所有的绿色的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啊。那穆斯林的人口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将近十八亿。那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从未得之名，从这个缅甸尼泊尔，然后神一路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的是朝向这个在 10-40 window 里面的穆斯林的地区或是族群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这个也很感谢神，在从17年开始就跟敏发弟兄有一个连结，然后我们就是有同样的一个意向，就是在经过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意向，然后透过这个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也就是在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他们是以这个古丝绸之路为基础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脉路哈，然后这个所谓的一路，就是这个经过过去的古丝绸之路，然后从中亚一直到欧洲的这一个经济体系。那对于我们而言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契机。那因着中国政府的因着中国的崛起，然后因着他跟邻国的合作，在经济上的合作，然后从交通以及从这个政治以及从这个文化这个这边的国家都对于中国有很为了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很多国家都里边的人民都要学中文。那我们现在就这大概的简单，就我自己所了解的这个所看见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宣教契机的我们神给我们感动所看见的其中一个就是最大的就是穆斯林的难民施工。那从2011年这个2011年的这个叙利亚内战开始这个叙利亚难民 就大概有超过五六百万的叙利亚难民，他们逃离从叙利亚，因着内战关系，逃离到周围的邻国，一直的要往欧洲的这个方向过来。那在叙利亚的邻国，这三个邻国当中呢，光是土耳其就有超过，这是2020年的数字的，超过350万的中东难民。这难民当中大部分都是叙利亚或是阿富汗的难民。那黎巴嫩也有将近也有差不多有100多万，然后约旦也是差不多有100万左右。那所以我曾经在19年的时候跟民发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到黎巴嫩跟约旦啊，我们有在那边有与当地的同工跟团队连结，然后去参访难民营跟当地的难民的施工。看到在那边除了西方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以外，有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宣教士，很年轻，他们在穆斯林的国家领域里边，从巴基斯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直到中东到非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从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主内的家庭，主内的家人在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来服侍。那我们看见这个从对难民家庭的探访，以及帮助教导他们做手工艺，帮助他们的生活以及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能够带领少数的人的难民信耶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亲自在是他自己在这个在穆斯林的世界里边的他自己的动工和他自己的作为。那再来就是为什么黎巴嫩今天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黎巴嫩事实上在中东算是一个属于这个最等于是基督徒比例占了最多的，大概有30%到40%以上的所谓的基督徒在这个国家当中。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十多年以来因着政府的 corruption, 然后难民的负担以及灾难，一些灾难所以说让他们从两年以前左右他们的这个货币一直在贬值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当地货币已贬值了超过90%。那世界银行已经认为说黎巴嫩的经济危机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来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那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跟社会已经是在濒临这个collapse 的这种边缘哈，那目前已经是没有油没有电，然后是生活用品跟药物跟药品都基本上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但是呢同样的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当地的宣教士所传来的信息，说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当地的福音却是异常的兴旺，因着在这个社会经济跟人这种破碎，然后人心的需要，所以有大量的人大量的黎巴嫩在黎巴嫩的各种种族的人进入教会，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有 有黎巴嫩人，有南啊亚美尼亚人、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在教会里边，他们能够合一，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拆毁他们之间的这种高墙，他们能够在一起来跟随耶稣。所以说，事实上，我们看到，虽然说这个国家在苦难当中，但是神的手神的救恩却在这个国家里边，真的是就是说大大的复兴哈。那另外一个，我们这次会去土耳其的地方呢，那除了在土耳其东部的库尔德族跟穆斯林难民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像我们当中也有 Vania， 他在这两天就要出发到土东的库尔德族当中来服侍那我们也很感谢神，当我们在预备我们这一趟中东的行程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跟在台湾的大树牧师连结。那其实事实上我太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divine appointment 我太太在新闻上面曾经就是在大概半年多以前看到一则新闻，讲到在土耳其跟叙利亚边界的这边有一个台湾政府在那边盖了一个为穆斯林难民所盖的一个世界公民中心。那我太太看到了那一个介绍之后他就有很强烈的感动，他一直想要，他觉得说那边是一个机会那边是一个机会从前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带领我们的弟兄他就给我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一个观点，说我们在宣教工厂的时候，我们有其中一个是可以等于是说所谓的借力使力，对，就是借由政府机构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民间机构的这种据点，或者是他们的建设，或者是他们的发展计划，我们可以借由他们的这种发展计划，这种机会，我们也可以从当中，我们能够使用那样子的机会就是 take advantage of 那样子的机会，我们能够也同样的进入那样子地区或这样的地方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我太太一直对那边有很大的这个负担，一直想要去，但是我曾经就是跟我太太，就是说我因为我对那边没有问过一些曾经有连结的，但是没有人说对于这个土耳其叙利亚边境都是一个战争的区域，常常你有自杀炸弹或者是汽车炸弹或者是那种 rocket 那种火箭弹的攻击，包含在这个雷伊汉的城市也是一样。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说你不晓得你在讲什么这个这么危险的地方，我们要带着孩子，然后又没有一个现有的这种主内的这种机构在那边，那你说要搬到那边去，要到那边去做难民事工谈何容易？结果没有想到当我们因着去约旦要跟大树牧师连结的时候，结果他跟我们说，他在约旦、土耳其还有黎巴嫩的行程，他讲到说他要到这个台湾世界，在这个雷伊汉的市的这个台湾世界公民中心，他说这边有一个机会他在台湾跟这个公民中心的 director 当初设计这些建筑，然后为这些难民盖这些建筑的这个主要负责人有联系，要到那边去看有没有机会 来做这种做这种难民的工作。当时我跟我太太在那个线上是非常的震惊，因为对我来讲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一个头绪的事情，但是呢却竟然让我们碰到大树牧师也非常的惊讶，说我们在美国我们怎么会知道那样子的一个地方。好，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是会去拜访的啊，我希望这个神能够就是让我们在这几个地方参访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知道说给我跟我太太一个清楚的一个带领，知道说我们下一步要上福音工厂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族群来服侍。那马太福音9:35-38这边当然有很多的经文，但是这边经文我太太跟我觉得说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的情况，就是因着耶稣当初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般。所以说对门徒说，要受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受他的庄稼。我们去过好多的地方，就看到真的是在许多的地方，这些困苦流离的人他们就好像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就是一个没有盼望天天面临着死亡，或者是饥饿，或者是困难，或者是病痛的地方。那就他们的心灵就如同没有牧羊人的那样子的一个平安。所以说呢，我们神给我们很大的感动，是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弱势、一个福音还没有广传的族群当中来将这个天国的福音带给他们。那明发弟兄要我update 一下，说在过去这一两年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装备。那在这边我只是列出来我并不是想要 boast 的我有什么装备，而只是让弟兄姐妹知道说我在过去这两年我个人是因着神很清楚的带领，是在穆斯林的这个族群当中来将来是在当中来工作。好，所以我就把握很多的机会，然后来去学习什么是伊斯兰，什么是穆斯林，然后也那个透过从教会从 BRC 也是有接受过很多的装备。好，那这个 Almasira 跟 Bridges 这两个 project 这两个training 的这个课程，他们也是主要是针对于教导基督徒如何的向穆斯林传福音，从旧约的先知，从旧约的历史当中与他们来分享，来探讨信仰，然后分享福音，然后将他们带到那耶稣基督，这也是他们的先知之一，但是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是那真正的救主，是那唯一的神。那我太太也是从2019年在吉尔吉斯BRC 在吉尔吉斯有一个蒙特梭利学校的一个商宣的计划当中，他领受异象，然后他就就是毅然而然的，他就去投入这个蒙特梭利幼教的这个训练，然后 因着疫情，本来是差不多一年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因着疫情，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在今年六月他完成了，他结束了他的实习，完成了他要拿蒙特梭利教师证照的这个所有的 requirement。那他在过去也是因着，刚才我想的，在一带一路当中的国家，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个中文热，要学中文热，所以说呢，我看到我们的优势就是从我们中文跟英文当中，我们有这种bilingual的这种除了英文以外，特别是中文的优势，所以我太太也从网上上课，然后取得那个教外国人中文的这个教师的这个资格。所以说从在这条路上，我们在这一个上面，我们是以我们看见是说在宣教工厂上，它可以以幼教为一个敲门砖，从孩童进而去连结，去认识小孩的父母，然后将来能够因着彼此的认识信任之后，能够展开这个信仰的对话进而带领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 follower。那当然就是我们有愿意服侍愿意奉献的心智，那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跟神说，主啊，我们愿意请你差遣我们，请你差遣我们到你要差遣我们去的地方。那这边就是一些最后就是一些代祷事项，因为这次访宣因着疫情，然后再加上黎巴嫩的这个社会政治社会的情况不是很稳定，所以本来我们一直很希望说能够带着孩子一起去，然后因为我们一家都是要来服侍神的，要在宣教工厂上面，将来都要一家同去，但是几经考虑，这次决定把孩子还是先留在家里边。所以求神保守我们这次访宣的出入的平安。那在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福音工作上面，事实上是属灵征战是99%，然后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困难，这个是事实上是完完全全这个环境啊什么那些都不足以跟这个在穆斯林当中的这个空中属灵掌权神的这种双后的这种征战要来的，就是根本是不足为道的所以属灵征战真的是在穆斯林的工作当中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而且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战场上面能够得胜的。那也很感谢神，这个因着我们要进入黎巴嫩，然后在那边当地的家人的连结，然后就有这个有这个呼声，有这个请求，要请我们带奶粉、尿布和药品进入黎巴嫩，因为现在那边是有钱也买不到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打算现在我们正在收集这些物资我跟我太太可以带6个托运行李，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打算能够就是说 bring as much as we can 去黎巴嫩来帮助当地的同工，以及帮助他们所服侍的这个福音的对象更是希望真的是求父神显明他的旨意，然后我们能够顺从，当神的旨意显明之后，我们也能够顺从神的带领，不论是多危险或是多困难的地方， 我们有神赐给我们这个能力跟一个顺服的心，能够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好，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分享。那我把时间交回去给杰森弟兄吗？
谢谢 Kevin 弟兄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是顺服就是蒙福，就求神在这条去中东的路上呢，与您跟太太同在，相信你们的这个作为神一定会保守。好，那我刚刚看到 Face 姐妹的举手，那请发问问题，谢谢。
好，谢谢。Kevin 你好，我有四组问题，我先把全问了，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您访宣，这次访宣多长时间？我全部问了以后，请您再回答。第二个是你们是打算长宣吗？想问一下您和您的太太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如果您方便说，然后你们的孩子有多大？这是第二组。第三组问题是这个您的旅程，就是预备期，你的旅程是 El Marisa Masiri， 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旅程？第四个问题是你的太太 Monsori 的幼教实习是在美国吗？好，就这四个，谢谢，谢谢
凯。好，不客气，好，谢谢。如果我回答有遗漏的，你再提醒我啊。
好，谢谢。
我们这次访宣大概是差不多四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从七月中，我们是7月14号出发，到大概8月10号左右回来。那我们将来是的，我们这次的访宣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将来的长宣做预备。那刚才我讲到是说，因为我刚才引用在基督神品当中的预备期的这个 term 啊，就是因为我跟我太太觉得我们在这个过去这一年多两年的关锁的日子里边，事实上我们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预备的装备的机会。因为在牧师营的这个创始地区的这个福音工作，我们必须就是等于是一则是营商宣教，或者是要有一个技能是能够在当地能够待得下去的，能够长期待得下去的。是的，我们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做长期的宣教士，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当我们更清楚明白，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预备，我们觉得已经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我跟我太太觉得说，我们比两年三年以前觉得更 ready， 更就是说更 ready， 要可以有一些工具能够在工厂上面能够使用哈。那我从前是做电脑的，我从前是做 computer 的，是写电脑程式的。所以说当神带领去在这个创启地区要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很苦恼，因为在这些地方没有地方可以用到我的电脑的 skill 啊。那我太太呢，本身她你可以说她是做幼教，或者说她是因为她从前在家里边是曾经 homeschool 我有三个孩子，然后她曾经 homeschool 我们的孩子，那她有 child development 的 degree， 可以说呢那这个他在教会里边，当然也是在儿童主日学的这个领域服侍哈，所以他在幼教方面，他曾经on and off， 就是有在外面做过几年的工作，所以他在幼教方面还有一点background，所以这是为什么？然后而且我们家两个大的女儿，他们。从小都是在蒙特梭利的学校毕业的，从小学念到初中毕业，念到中学毕业，所以对蒙特梭利还算是有一些认识啊。然后最后第三组是什么？第三组是、
okay.。 第三组就是说您的旅程，
OK， 对
，I'm sorry， 您怎么 pronounce？
它应该是叫做Amasira， Amasira， 它的英文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说英文的 term 意思是 journey 啊，它这个 journey， 它本身的设计就是从它等于是透过就是它有一个 series 的 video 跟讨论那它等于是说从旧约从旧约，因为事实上伊斯兰跟基督教事实上在旧约里边，我们有很多的旧约的先知也是他们的先知，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约瑟到大卫然后这个一直到耶稣，对不对？那只不过他们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是穆罕默德，那是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啊。那所以说其实事实上在可兰经里面这些旧约的这几个大先知他们都有记录，他们都有包含耶稣也是啊，所以他的这个课程的底材基本上就是从信仰的对话讨论对话，我们就是从这个从先看一段 video， 然后呢我们可以有等于是我不能讲说像我们西方这样子是 Bible study 哈，就是不能说就是说从把 Bible 这样子拿出来，但是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旧约先知的这种信仰对话这种路程哈，这个 journey， 这个一个信仰的一个旅程，然后一直引领到一直从这些旧约的先知一直带他们到认识这个真正最伟大的先知这位神耶稣基督为止，这样子。那我觉得是一个蛮 solid 的一个 program， 这样子。
OK， 就是对，还有就想问您一下，就是信仰的旅程，它是帮助基督徒来带领穆斯林认识主的一门课程，是不是？
它可以这个，它可以，对你可以说是它是帮助基督徒对来带领穆斯林。其实它不光是带领穆斯林，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在新加坡，他们也用同样的教材，这个也有中文的，用同样的教材的 program， 然后也带中国就是华人的福音朋友也认识耶稣。所以说呢，他并不是说只能在，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讨论啊，就是就是说从旧约这个带就是说从旧约等于是说从旧约指向新约的这个赞扬
OK， 你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您太太的 Montessori 幼教实习是在美国吗？还有一个问题在前面，就是您的孩子有多大了？这样子对您有这个
OK 好，我的三个孩子我太太的实习是在美国，而且这个是在也算是 BRC 团队里边的其中一个，就是等于是 Montessori 团队当中的一个弟兄，他在 Houston Texas 那边有一个学校后来我太太就到那个弟兄所开的学校去做 intern， 因为做 intern 的时候需要，就是说那个学校需要为这个实习生有，他们也需要帮助这些实习生去满足一些在这个教学上面以及这个实习上面的这个需要哈，要配合。那很感谢神，那个在 Houston 那边的弟兄 他大力的邀请，而且事实上他也一直对宣教很有负担，他跟我们讲说你们就尽管去，然后等到以后有任何时候你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永远都有一个位置来，就是说等于是在这当中能够来训练将来有经验能够训练老师或者是来服侍。因为其实事实上在 Houston 那边的一个的一个教会，他们现在也在教会里边想要正在计划要开一个 Montessori， 就是这个弟兄在的教会要开一个 Montessori school 去服侍当地的 Spanish 的这个的小孩啊，这个 low income 这个讲西语的小孩啊。那我的三个孩子，我的老大已经23岁，老二马上就要18岁，就要上大学。今年9月，再过一个月，事实上8月他就要上大学。那我们小的第三个小的是7岁，这个7岁的小孩子会跟我们进入福音工厂啊。那所以那我的这个17岁的女儿，她将来的她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做 medical mission， 成为一个missionary doctor， 就是宣教士医生这样子。
是，哇哦，谢谢。那您是在 Houston， 在 Texas 住是吗？
我是在北卡，我然后我太太去 Houston 实习，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做单亲爸爸在家里边。
哇哦，谢谢凯文弟兄，真的是为你们感谢神，真的是为你们感谢神。
Thank
you so
much。谢谢 Face 姐妹的问题，很好。是的，那个，谢谢。Laura 姐妹，我相信你可能 post 的这个台湾亚视的那个台湾这个什么世界公民中心的报道哈，是的呀，谢谢。
对，那上面Lauren 姐妹有 post 上去，这我想是她的问题吧。
嗯哼，
那 Kevin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她的问题？
就是说怎么看这一段哈？对，这个我们知道那个裘教授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者哈，但是呢。但是我们经过与他的接触，我们也知道，其实事实上他的母亲，我们只知道他的母亲，但不知道其他家族里边，他的母亲事实上是一个基督徒，他母亲事实上一个基督徒，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一个孩子，他长大之后他 lost 哈，但是呢，我们是觉得说，就像我刚才所谓的，借力使力啊，那这个是一个机会，因为在那个地方，如果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底下的一个 cover 的话，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去啊，没有人能够，你去旅游或许可以，你去一年或许可以，但是呢，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说。在基本上也没有任何有这样子一个合理的身份在那边待着，因为那边是边境地区，那边是战区，那边当初是 ISIS 火药的地区啊。那我像Vania 姐妹可能就是他们过去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他们虽然是在土东的另外的地方，整个土耳其东部事实上都不是一个很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啊，土耳其政府事实上并不事实上也是控制的蛮严的地方啊。那至于说雷伊汉的事，叙利亚之所以会受到真主阿拉丁，因为那里出现过男同志，听了这个故事所以说我说哈。这个是属灵征战啊，这是属灵征战。其实事实上 其实事实上弟兄姐妹，能不觉得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恐怖分子，事实上就是撒旦利用的工具嘛？他们事实上是整个穆斯林的文化就是被撒旦所欺骗，撒旦的谎言所欺骗、所捆绑的。从这不光只是一个宗教，而是从文化啊，从一个在穆斯林家庭当中，从出生他就没有 choice， 他就是一个穆斯林，然后他就必须要 follow 啊，他就必须要遵守这所有的教条。那他们虽然说是信独一的真神是没有错，但是呢，当他们穆斯林就是如果你降服于穆斯林的可兰经，你就是同志啊，你就是同路人，你就是弟兄啊。但是呢，如果你拒绝的话，那就是这个阿拉给我这个权利，能够将你致死。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说是当中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在人眼中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OK， 好，谢谢 Kevin 弟兄今天的分享啊。我想时间就差不多了，那我们
可以稍微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不好意思，
是的，
对，
对，就是想问一下 Kevin 弟兄，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你们就是这样顺服，然后回应神的呼召。就是想问你们访宣是去土东还是黎巴嫩，还是都会去，然后去这些地方，然后就是怎样是长期的话是怎么为你们带导，然后是说会去到一个地方，然后以后预备长期在那里吗？还有就是就是土东地区就是刚才 Kevin 弟兄您说到您的职业就是以前是做电脑的，就是我们当时在土东遇到很多当地人，而且真的还是好几个，他们都说他们是做电脑老师的，就是现在至少在大学，土东的大学是非常缺电脑老师的，就可能看神带领，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出路。
是的，好啊，太好了，也谢谢 Vania 姐妹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是我们是就是其实讲实在话，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相信这个神神会，这神是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太太对于这个雷伊汉勒市的这个世界公民中心，他 somehow 他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他就一直有很强烈的负担。那我不晓得神要怎么样 make it happen 啊，神要怎么样 make it happen？ 那但是呢，因着我太太她在幼教方面的这个负担哈，所以她想要去服侍难民的小孩。所以我们这一趟我们这一趟主要不论是在约旦，是在黎巴嫩，或者是在土耳其，我们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访宣的目标，就是难民施工。那是我们至于说土东的话，我们会去士美拿。我们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会去士美拿，然后我们还会，那当然就是从伊斯兰堡进去，我们还会去，在雷伊汉的附近的一个地方，那个叫阿达纳，那主要是因为前线差会 Frontiers 他们在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据点，有一个据点，然后我们应该也会抽时间去参访啊、那就我们其中一个将来就是从我们这次访宣回来啊、一个月回来之后，我们所下一步就是要寻找差会，我们想要寻找差会，然后申请，从申请到训练，以及他们也要来 evaluate 我们然后还要募款那所以说从申请到真正进入宣教工厂可能也是需要最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就是觉得圣灵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催逼，就是在这个 pandemic 过去，在这个关守日期过去的时候，当这个这个门开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入福音工厂的时候。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两年里边我觉得我跟我太太都觉得我们已经更 ready， 并不是我们能够 ready 去做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说我们知道的更多，我们有我们的能力更强，不是，而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对于这个牧师您的宣教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我们的工具在手上的工具能够好像觉得说能够神已经预备了，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去的地方能够被使用这样子。
有一个，
我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对不起。
是的，请问。
OK， 我想问一下，凯文弟兄，您和太太是怎么样领受到这个呼召的？因为从你们本来一个安逸的生活，你怎么领受到？而且这个两年 intentionally 来做这样的预备的，你们是怎么领受这样一个将来要长宣的呼召的？
其实，这个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一开始的意向是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是当初在1940年代的时候，神给那个在中国给西北灵光团跟福音片传使命团的弟兄姐妹的这一个给算是给中国教会的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意向。那我们在退休会在这个在一些这个灵命竞争会当中，听就是说，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哈。那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属灵前辈的这种意象，我们就有很强烈的感动。那我们其实讲实在话的，我们，你看我觉得我就是像摩西一样，是左口笨舌的，我是左口笨舌的。我觉得我不是什么有很多的才能，在语言方面也没有很大的天分啊，所以要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语言是我们最大的 challenge， 学语言是最大的 challenge。所以我们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本来是想要从晋文化，就是从中国的新疆，从维吾尔族的当中开始哈，是属于晋文化，毕竟他们也懂一些，也懂很多的中文汉语。但是呢，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朝那个方向，但是去了新疆几次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情势很明显的去可以因为我们是我跟我太太是台湾同胞，我跟我太太台湾同胞，所以我们有台胞证，那进出大陆还算是比较方便，可是在新疆的这个地方基本上也是不能做什么，只能蹲在那边被监视啊，被监视，然后所有东西电话 email 所有东西所有的摄像头。所以后来我们就但是呢在这个19年是不是19年，对，应该是19年暑假的时候 这个，在那个西北灵魂团的其中一个前辈李道生爷爷，或是李道生弟兄啊，然后在他过世之前五天，我能够在医院里边，他当时在医院，能够在医院里边，见到他啊，因为然后手就是能够亲自握着他的手，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我已经耳熟能详很多年想要见到的一个属灵长者啊，那能够在他过世以前能够见到他，亲自握着他的手啊，得到他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的一个呼召的确认，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传承啊。那其实我们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虽然说有奉献的心智很多年，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说，站在我们前面挡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哥利亚是又高又大，是我们没有办法越过的，没有办法击倒的啊。但是后来因着在就是短宣在宣教去短宣的时候，在宣教的工厂上面看到神亲自的行神迹奇事的这种医治跟释放的这种大能，所以让我们从头脑的信仰的这个知识真正的能够神这也是我说的神的时间到了，将我们的这个信心从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信心一下子的一个跳跃一下子跳跃，所有的困难都还在前面，更特别是我们对于在经济上面的神如何供应，我们在过去看到很多的宣教士跟甚至于在教会的牧师啊，在大大在小的教会的牧师都是很缺乏，我们觉得说我们去募款，我们很难跟弟兄姐妹去开口，然后跟弟兄姐妹开口，特别是中国人，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阴影，就是当我们去跟人家开口说，哎，问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去跟你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你是来跟我们要钱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去传福音，所以那你需要钱，所以你是来跟我们要钱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过不去的一个事的一个那个，但是后来神把我们彻底的翻转，应该说是我啦，因为我太太到目前为止她还是非常的她在这一方面比较软弱，那我们因为后来在美国人教会，我们现在是在美国人教会聚会，美国人教会他们西方的这种他们的观念哈，他们这种所谓的 partnership 这个宣教伙伴的观念，让我能够等于是给我一些这种教导，让我的观念能够翻转过来。But anyway， 这个那你说到最后这个我记得是在马太福音13章44到45节，就是耶稣讲的那两个寻宝的比喻哈，寻宝的比喻现在因为有人就是有马太福音13章，这个就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当我在求神给我一个确据的时候那最后神，当我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两句话给我，那只是我们在人真的是如果是人的 choice， 很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疯了 然后他们觉得说，哎，你在美国，你在校园，我们在过去都是做校园的福音事工，做了20多年，然后在美国还福音传不完的，然后在当地现在也有难民啊，你要做难民也有难民啊，你要什么做家门口的这宣教也有家门口的哈、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放下10几万年薪的工作，然后去这个那个，那但是对我而言，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愿意的。我也曾经以为说是我工作疲累的哈、啊，我换了工作，升了官，啊，加了薪，但是呢，我还是不满足啊。就是圣灵的催逼，让我每天早上，而且我是在家工作的，做电脑，到后来我是连早上翻身，从床上翻身下来都很困难， turn on 我的 computer 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工作本来是我非常爱的，因为我是在替药厂做研究分析的啊。我虽然不是学化学的，但是我们是替药厂去分析数字，写程式分析数字的，所以这个 demand 是非常的高啊，这个，然后我们缺人，然后而且我个人是对于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分析出来的数字，然后这些 medical doctor 能够拿去根据这数字来写 report， 然后以 eventually 能够这个药能够得到 FDA 的 approval， 能够上市，然后对这个社会能够有贡献啊，就是能够这些药能够医治。有医治病人，所以我在工作上面的 fulfillment 是非常的，是很好的，而且我的 manager 跟他的 manager 上面的 director 是非常的是当初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我很清楚知道神给我的，但是到后来神就是要把我带离开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要我来服侍他。所以说真的，你说从人的角度的话，我真的是疯了，我吃饱了撑着 ，OK， 我这个在这边，好好的日子不活，然后我跑去这些地方干嘛？跑到尼泊尔的山里边，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脉悬崖峭壁上面，建立教会，啊，那边去兼顾那边的弟兄姐妹。但是问题是，那个确实我非常非常非常喜乐的，非常喜乐的。我在我奉献做传道全职的时候，我就写了我的遗嘱啊，就是特别去立的遗嘱，然后就是跟我的孩子讲说，假如说爸爸哪一天那个没有回来。那你们不要提爸伤心，因为爸爸是去那更美好的地方，而且是那个神。就像保罗说的那个活着是为基督，死了是更有益处啊，是为神而死是有更大的益处。
谢谢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Kevin 是 Kevin，
我想今天时间到了
哈，他是我的老师。我想把你刚才分享的哈，用我自己的话来讲三点，那目的就是想知道怎样为老师祷告。第一点的话，你去的话，这次的党宣是在确定神。他自己
将来
个人的带领，
嗯，
所以说是有一个计划的。那刚才你有讲到几点的话，其实也是我问，我只是说感谢神啊，把这种心意放在我们众人里面为你祷告。那你去了不管是一年还是6个月，除了这个经费哈，我想问是不是同时你要学习语言，
是的，
已经有学校了。好，我们为你学习语言祷告啊。刚才讲到， 语言对你是一个挑战。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你的孩子，那是在你姐妹师母啊，师母他自己
没有，不是，我们还不是
他自己教，自己带领给你妈妈。你怎么样？你因为有一个没有去嘛，
是，
那谁带领谁照顾他？
哦、OK， 没有，其实事实上后来会有两个没有去，我两个大女儿他们都已经在大学了，所以说他们就自己照顾。那个
哎，都可以自己独立自己照顾了。
是，他们都自己独立了，是的。
好，我知道了，这样。好、哦。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刚才你有讲到就是说整个的过程当中的话是师母灵里面的意愿比较多，那你也有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有什么我们需要为你祷告的？这样你更得到神的。
我现在我们眼前最主要的祷告就是说求神让我们明白，就是显明我们他要我们去哪里，一则是某个地方或是某个族群，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好像听你分享哈，跟你刚刚见证，好像师母是比较，那对你来说的话，那想了解老师哈，就好像你教课的时候教导我们一样哈，那很清楚的，很切入的，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真的是教导老师的教导，祝福老师。
您这是一个问题吗？还是？
对啊，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刚才听了你说的话，
没有，
好像姐妹已经确定了你是去、
没有，
你去还是怎么样？我记不清楚。
OK， 好 ，OK， 好，那个要抱歉，可能我拙口笨舌讲的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在基本上穆斯林是确定的，那当然全世界很地方很多的穆斯林，那我们是。现在一直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如果是在中亚的穆斯林的话，我们要学语言是要学俄语啊、学俄罗斯语。那如果说是在中东的话，我们要学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如果说在土耳其的话，土耳其有很多的难民，不光只在难民，在难民里面只是非常非常少数。他们300多万将近400万的难民是分散在土耳其的各个地方哈。那我们要如果在土耳其我们要学土语，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对难民服事的话，这些难民都是阿拉伯难民，那我们要学我们还是要学阿拉伯语。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说可能是中东啊，那至于说中东的哪里啊，所以说我们要 zoom in 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要学习的语言，将来学习语言，因为这些地区比较不能够相互的这个interchange 这样子。那我刚才讲的说我太太是对于那个台湾世界公民中心那边是有很大的负担哈。那但是呢我目前因为我是毕竟是学理工的哈，这也是我的缺点啊。这个我比较理性，所以说呢，可能比较理性。我有感性的一面，但是我也比较理性的一面，所以我目前我不敢讲，就是那边。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我想今天的时间已经很晚了，非常抱歉这个。给这个主事的弟兄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拖延哈。
不会，你分享得很好，感谢主，我们学到很多。
那个呀，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没关系，我们先结束，就是说然后我想这个祷告还是要进行，那就是欢迎大家跟我连结哈。那就是说我只有唯一一个请求，就是拜托大家不要在微信上面那个不要使用微信来讨论我们的事情。那 那其他的 Line 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 或者 Signal 都可以，可以跟我连接。